平安，姐妹平安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走信心成长的路。那国内以前有一个小说家叫史铁生，是个残疾作家，大家有听说过吗？很多人都听说过，他已经去世。在1985年，他发表一篇小说叫《命若琴弦》，讲述两个瞎眼说书人的故事。小说的一开头是这样的：茫茫苍苍的群山之中，走着两个瞎子，一老一少，一前一后。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颤动，匆匆忙忙，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，无所谓从哪里来，也无所谓往哪去。每人带着一把三弦琴，说书为生。那老瞎子的师父临终之前给他留下遗言，只要他用心弹琴，弹断1000根琴弦之后，就能取出封在琴槽里的药方，照方抓药，重见光明。老瞎子很信赖师父，就照师父说的努力遵行。那这个目标支撑他忍饥挨饿，居无定所。他弹了整整50年，期间还收了一个徒弟。终于在他70岁那年，他弹断了1000根琴弦。他满心欢喜，取出药方，赶到县城的药铺去抓药，却被告知那个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。老瞎子大失所望，原来他被师父骗了。他坐在药铺外一动不动，一坐就是好几天，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，脸色也像骨头一样发白。他再不想动弹，因为吸引他走下去唱下去的动力已经消失，就像一根拉不紧的弦，弹不出悦耳的曲子。他的心弦断了，在绝望中丧失了生存的意愿。他在一个小客栈住了很久，每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，人迅速的衰老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想起徒弟还在庙里等他，只好硬着头皮重新站起来。最后他在树林中找到因女友嫁人痛不欲生的徒弟，他告诉徒弟说：我记错了，不是1000根琴弦，是1200根。他将那张白纸封进小瞎子的琴槽，让徒弟抱着希望继续弹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悲凉的故事，它向我们揭示人生的一个真理：人跟动物不同，不能单靠食物活着。但是如果人靠谎言而活，最终会面临更可怕的绝望。因为身体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，还有灵魂的归宿问题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 就是属灵的瞎子。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，我们受魔鬼的欺骗，听信无神论、唯物主义、虚无主义的谎言，我们看不清世界的真相，像羊被蒙上了双眼，牵到宰杀之地，结局非常悲惨。感谢主，他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们，他借着教会传扬福音，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眼睛被打开，看清宇宙和人生的真相。他赐给我们圣经和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在地上做天路客，从相信到看见，从看见到更相信，不断走信心成长的路。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样走信心成长的路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4章43到54节。过了两天，耶稣离了那地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，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死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有福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国度显得在我主耶稣基督身上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你是那位信实者。圣灵，我们恳求你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将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粮，来喂养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是人类唯一出路。那命若琴弦这个故事讲到信心的重要，要走坎坷的人生路，人需要有信心。在充满苦难的世界里，没有信心，人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会丧失，就像那两个瞎子。人与人之间区别不在信与不信，而在于信谁，信什么。老瞎子靠着双眼复明的信念走完他大半个人生，我们从前也是靠着某种信念来支撑我们的生活。有人相信金钱能带来满足， 事业能彰显价值，爱情能填满空虚，儿女是活着的意义。宗教人士相信自己的善行能换来神明的悦纳，共产主义者相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什么？全靠他们自己。但是所有这些信心都有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所信的对象都是有限的，会改变的，甚至是散布谎言的。金钱可以把房子填满，能不能填满空虚的心灵？能不能？事业也怕人拖他后腿，鼓励写退休申请，儿女终究会另立爱巢，你干着急也没有用。善行永远不能除罪，恢复跟神爱的关系。人生终究要谢幕，从今生进入永恒。就像那个老瞎子，最后抓住的是张没有药方的白纸，结果就是从谎言走向无法面对的真相，黑暗走向无边无际的深渊。但是基督的福音跟其他人生哲学、宗教信仰不同，它让我们把信心放在可靠的对象耶稣基督身上，他就是真理本身，他的话永远真实，他的应许必然成就。他让我们从真理走向更全的真理，从光明走向更大的光明。义人的道路越走越明，直到什么？直到正午。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保守我们的气息，而且赐给我们永生，把我们带回他复活的天堂。因为基督就是真理，指点迷津，而是神成为人，跨越天地的鸿沟，来到世上做牧人，寻找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。没有出路，条条大路都是死路。如果他不来主动寻找我们，我们自己能不能找到，能不能抵达天堂呢？一切人间的宗教都是人在找神，只有基督的福音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耶稣就在寻找拯救迷失的羊。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，耶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去寻找那个迷失的妇人，并且透过他找回叙加城里许多迷失的羊。如今他离开那里，继续前往加利利地寻找其他迷路的羊，包括大臣和他的全家。在这里，圣经插入一句，耶稣自己做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有人会问，耶稣的本地是哪里呢？ 其实本地跟外地是个相对概念，是吧？相对于加利利地区，耶稣生长的拿撒勒就是他的本地；相对于犹太全地，加利利地区就是他的本地；相对于撒玛利亚，犹太全地就是他的本地；相对于整个宇宙，这个地球就是他的本地。那有人要问，既然他在本地不受尊敬，为什么他不待在外地，那些尊敬他的撒玛利亚人中间建个 mega church， 把它变成另一个圣地，让万国万民都来朝圣，多好。基督的服事不是按照人尊敬的程度和眼见的果效在展开，而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在有计划的展开。他三年半传道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利这个地方。他要成全旧约的预言，旧约先知以赛亚预言，基督作为神的大光，要照亮加利利地那些黑暗死荫中的人。神的恩典首先临到那些最需要他的百姓，在世人藐视的地方，神乐意彰显荣耀。被世人轻看的人，基督召他们进上帝的国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，因为上帝的国不同于世上的国。上帝的国是恩典法则，我们的君王基督乐意从最高之处来俯救最卑微的人，他不是来受我们服侍，而是来服侍我们，并且舍命做我们的属下。他的爱是主动降卑，无条件，毫无保留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因为高贵、伟大、强壮蒙上帝拣选，恰恰是我们认识到自己卑微、渺小、软弱，才愿意来寻求主、信靠主，得蒙他的拯救。那我们信主后，有时候也难免常常人轻看，甚至自己轻看自己，觉得又没有好好跟随主，主更不会把我当回事，就连自己的祷告都觉得人为言轻，神没耐心听。弟兄姐妹，这恰恰是对主的误解，受了魔鬼谎言的欺骗。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更能体会天父的心肠。如果你有几个孩子，通常最让你牵挂的是身心强健的还是身心软弱的？弟兄姐妹，是身心软弱的，对吧？当然我们是罪人，难免有的父母会偏心，甚至误用马太效应，有的让他更多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夺去，给了有的。有没有这样的？没有，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则，它是讲忠心信靠服侍主的会被主托付更多，拒绝埋没神所托付的会失去原有的机会。它并不是用于家庭中的 亲子关系，也不适用于基督的教会，神的家。就像基督讲的，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爱儿女，拿好东西给他们。完美的天父当然更是爱我们每一个儿女。天父的心最靠近、最牵挂他孩子中那些软弱、疲乏、灰心、伤痛的。所以基督虽然不被尊敬，他依然遵循天父的旨意，持守在本地。他爱属他的羊，他的羊一只都不会丢失。我们传福音、建造门徒，也要效法主，在天父为我们亮定的地界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来持续松土、播种、浇灌、收获、收割。尤其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中，还有没信主的，我们不要因他们听过几次福音，好些年没信主就灰心丧气，而是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，不断把主的爱向他们来分享，请他们参加幸福小组。我们第十二期幸福小组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存着盼望，继续在他们的心中来撒种。从风闻到谦卑寻求主，耶稣再次来到加拿大，他变水为酒的地方，那个王宫里的大臣听说他来了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他就是从风闻到谦卑寻求主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大臣拥有丰富的资源，他能够为儿子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就像今天的官二代、富二代。但是当他儿子病入膏肓，他发现地位、财富和权力都挡不住死亡来临的脚步。他请最好的医生，尝试各种的办法都没有用，孩子的病情日渐恶化，他的生命眼看被死亡吞没。弟兄姐妹，死亡会不会因为你有权势就怕你从你家越门而过？会不会？疾病会不会因为你富有出手大方就手下留情呢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人往往是要走到自己的尽头，才发现过去以为非常可靠的都靠不住。不过这也常常为神留下了做工的空间。神并不喜悦我们受苦，但他却能够使用苦难把我们带到真正的救主面前。苦难成为上帝的扩音器，呼唤我们来回转向他，寻求他的怜悯和拯救。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就是被上帝的扩音器带回神的家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远离神，也是被上帝的扩音器召唤回来。当然苦难也有约伯、基督那样无辜受难的。 不一定是我们犯了什么错，但既然临到我们，总有上帝更超越的旨意，若不借着苦难无法达成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位大臣儿子没得病，肯定还忙于公务侍奉君王，根本不会想去找耶稣。但是今天他奉闻耶稣来了，就从加百农来加拿，亲自来拜见他。这段路程有几十公里，都是上坡，大概要花四五个小时。他没派仆人代劳，而是亲自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父亲对儿子的爱让他放下了架子，难以承受的苦难让他放下了骄傲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真正寻求神往往是这样开始的。以前觉得什么都可以 handle，遇到困境才知道自己能力有限，以前觉得自己身强体壮，遭遇疾病才明白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多人来到基督面前不也是这样吗？有人是在病床旁开始祷告，有人是婚姻亮红灯开始寻求神，有人事业失败才发现他不是生命中的唯一。